新华社文章涉党国秘密，习难以全身而退。美国连出重拳议案，禁售石油俾中共。英国谴责北京系统性侵蚀香港自由，中共发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4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疫情正在演变成中共的一场政治危机。英国政论杂志旁观者1月11日发表的文章解读说，中共官方传媒新华社日前刊登一篇关于疫情政策调整的长篇文章，无意中就泄露了中共放弃清零政策的真正原因。中共在去年12月初在一夜之间就宣布持续了3年的清零。今年1月8日，新华社发表文章，题为《我国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几实》，成为外界探讨研究这场政策突然转变原因的渠道。新华社这篇文章说，10月国内新发疫情不断出现，传播速度快的特点越来越突出，波及31个省市，部分地方疫情持续3个月左右，疫情控制的社会成本攀升。因此在11月10日，中南海开了一场非比寻常的会议。新华社说，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会议第一次提出了20条优化措施，一日之后中共国务院就推出20条措施。这个时候白纸革命还未在全国大规模展开。旁观者这篇文章因此认为，新华社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共政府承认放宽清零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清零根本控制不到 Omicron。 旁观者的文章还指出，中共国务院推出20条之后，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心存疑虑，担心如果中央政府再次改变主意，他们就会成为替死鬼。当时没人知道中共是否真的要结束清零政策。而《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决策层的官员和顾问的消息说，就在这个时间，习近平开始收到各省份的多份报告，其中显示各地有小区居民爆发小规模抗议，反对将居民限制在屋企的规定。然后就是白纸革命。去年11月底，南京、上海、北京和广州等至少21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清零的白纸运动，一些抗议者直接高叫习近平下台、中共下台的口号。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一些中共官员和顾问表示，这种罕见的民愤表达引起了习近平和他核心圈子成员的警惕。大约10日之后，中共发出新10条，宣告解封。旁观者说，似乎在病毒和封锁疲劳之间，中共轻易就投降。新华社这篇文章的时间轴表明，白纸运动刺激了清零政策的结束。旁观者最后总结说，虽然北京把口没有承认失败，但是其实摆明就是事实。即使中共掌握全部资源，但是当感染率上升到一定程度的话，也都可以突破一个专制政权的极限。旁观者这篇文章显示，分析人士已经开始关注由清零到解封再到疫情大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共政权开始呈现出虚弱的一面。日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就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崩溃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坚持的清零不单只是他的标志性政策，亦都是中共证明自己制度优越性的一项指标。现在整个政策大楼倒塌，习近平亦都很难收拾残局，他到底需要为这个政策错误而付出几大的代价，目前还未清楚。但是不断上升的社会不满最终可能会削弱中共内部的凝聚力。中共和习近平不可能由这场危机之中全身而退。继日前通过的设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议案， 12号，美国众议院又高票通过法案，禁止将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销售给中共有关的企业和机构。专家认为，美国此举和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有关。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欧洲能源受到影响，被迫大举由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导致油价飞涨，美国的通胀亦都随之水涨船高。美国由去年三月开始销售战略石油储备来平稳物价，以每日100万桶的数量抛向市场。在以七折市价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同时，中共购买了100万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向本台表示，美国此举是想切断中共试图利用乌克兰战争多元化的能源采购渠道的一个策略。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在能源价格方面，欧洲各国对美国的态度是非常不能够谅解的，因为美国提供能源给欧洲各国并没有以战争前或者是相对比较优惠的价格，反而是依照市价提供给欧洲各国，所以导致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批评拜登这样的能源政策其实是有道德风险。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就认为，中共主要由中东入口石油，包括阿联酋、阿拉伯和阿曼等，这的确是一个对中国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但是对打击中共来讲，它的实质效果可能不会很大。而在经济层面，中共可以卖给俄罗斯很多东西，然后俄罗斯被逼低价出售石油。在军事方面，美国和欧洲要花很多精力放在俄乌战场，只要俄乌战争拖下去，美国就很难全心全意地将重心转到印太。因此由各方面来看，只要俄乌战争继续打下去，中共就会持续从中得益。郭玉仁指出，俄乌战争爆发之后，除了中共获利之外，包括日本、德国、台湾等多个国家相继增加了国防预算，这些国家亦都提高对美国的武器采购量，美国当然是获益非常庞大。然后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同时习近平绝对不能够被普京倒台。换句话说，美国透过乌克兰战争除了消耗俄罗斯之外，还牵制中国，美中两国都是战略的既得利益者。1月12号，英国外交部向英国国会提交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谴责中共削弱了对香港人民承诺的生活方式，并且重申北京违反1997年香港移交条款的观点。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因此发火反驳，说英方歪曲事实。综合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在报告的前言表示，北京在多个方面系统性地侵略自由，收紧对普通香港人生活的限制，当局继续打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个人和民间社会团体正在自我审查，大多数的独立新闻媒体被迫关闭。祁湛明谴责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造成普遍的寒蝉效应。根据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有责任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以及权利和自由。祁湛明就此指出，毫无疑问，中国没有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他说，香港的权利和自由被牺牲，以促进北京的更大控制，破坏了香港的自由。中共正在削减25年前向香港承诺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份报告，中共驻英国大使馆反驳说是歪曲事实，对此强烈不满，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还说，香港事务属于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共当局近期进行密集人事调整，其中包括安徽省新上任的女副省长任清华。大陆网民发现，这位75后女副部长的仕途晋升速度就好像坐火箭一样，引起舆论争议。据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消息，现年47岁的任清华在1月10号 被任命为安徽省副省长。公开履历显示，任清华1975年3月出生，湖南石门人，199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深圳、北京等地的企业任职，2012年到海南工作，2013年任海口市副市长，2019年升任海南省杨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2020年转任海航集团公司联席行政总裁，2022年7月转任海南省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在半年之后又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相关消息公布之后，大陆网民发现任清华的仕途轨迹非一般，有网民还特意整理了他这么多年来的晋升纪录。不少人发现他过去的职业生涯几乎每几个月就可以晋升一次，在不够20年的时间内就爬升到安徽省副省长。有网民讲笑话，好奇他的爸爸是哪个。中国知名作家、时评人蔡慎坤12号亦都在推特发表文章说，这么神奇的女人不知道是什么背景，由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摇身一变成为海口市法改委主任，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一个大省的副省长。这种晋升速度几乎同毛泽东时代一些火箭干部一样，看来新时代人才选拔的标准亦都是随心所欲。有网民表示，看了他的简历，如果是真的话，这位女干部这么多年就没有时间翻工，只有时间晋升。神韵环球艺术团1月11号晚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纪大厅的第三场演出爆满，观众掌声不断。多年为泰国皇室做顾问的米高布克曼博士慕名而来，欣赏演出之后非常激动。布克曼博士是国际跨文化管理顾问、东西文化培训学院 IMTEAM 的创办人，曾经在50多个国家为企业和国家政府乃至皇室担任顾问提供咨询。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组织沟通的桥梁。布克曼欣赏了当日演出之后，向新唐人称赞说，太伟大了，这种经历几千年成全的文化，这种非一般的艺术实在是太美妙，令人难忘，是真正的艺术，最高超的艺术。布克曼表示，神韵毫无疑问传递了重要的讯息，令人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传统是一种价值，还有高于人类的价值，那就是神圣，还有更高层的力量，那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布克曼感受到创世主就在人的身边无所不在，而神韵传递的这些价值观亦都令他领会到人类必须要维护传统，绝对不能够好像现在的年轻人这样轻视或者忘记，可以尝试将传统和现代结合，就好像神韵舞台和动态天幕这样做得非常成功。神韵目前有8个同等规模的艺术团在世界巡回演出，布克曼认为这对于世界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表示，我们必须抵制共产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针对他的罪行，针对他试图操控一个民族的行为，而神韵就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传递了非常重要的讯息。布克曼认为中共不会长久，他说没有哪个独裁者能够持久，之后大家就会重获自由，可以重拾信仰，那阵时就会重新出现古老传统、古老价值和现代科技的结合，就好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神韵演出那样，那阵时大家会重新找回自我，重塑新的生活，重塑新的中国。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中提到的安徽新任女省长好像坐火箭般晋升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